各位弟兄姐妹早，
早。
那个叶牧师早。我叫詹其泰。不晓得，还不认识我的人举手。我放这个，我放这个的slide 的原因是要让大家知道我的名字。我叫詹其泰，当然很多人我都认识，我们一起服侍十几年了，我在这个教会十几年。可是我放这个名字的原因是因为我现在是教会的长老，我要服侍各位弟兄姐妹，所以如果你们不认识我的，今天你们可以认识我，也可以记住我的名字。那有什么需要可以告诉我。那因为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成长，一起在教会里面认识神，把荣耀归给神。好，今天的题目是今天讲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8章的21到35节。那我们先想想看，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讲说为什么我挑这一段经文。我们先想想看，如果你早上要去上班，如果上公司里面有一个你很好的朋友，你会心情很高兴，你要想去见那个朋友，对不对？甚至于说，如果我还年轻的时候，我要去学校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会在学校看到我的女朋友的时候，我心情也会很好，很想去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说，如果今天我要上班，公司里面有我很讨厌的人，每天都要看到，那心情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有时候那个心情是真的，因为那个人真的很讨厌。有时候那个心情不见得是真的，因为他有时候只是偶尔犯的错，我们没有原谅他。那如果在一个公司待久了，那你跟人家接触多了，这种经历久的时候，如果你不懂得原谅，可能你上班的心情就会大受影响，其实是没有必要。你们可以了解我要讲的东西吗？这就是我们的心情。如果你是不能饶恕，所以我会挑这一段经文。当然我们已经念过圣经了，这段经文的主题是讲饶恕。我也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会挑这个主题。我记得有一年在年底的时候，我当我们崇拜的主理，那正好是年底，大家都很高兴，感恩节、圣诞节，所以但是我就很感慨，因为其实在教会久了，当过团契只是到过很多小组，那我知道教会里面有很多 bitterness 怎么翻译英文，或者是恩怨，这种对人家不高兴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觉得说，我就在当主席的时候快结束的时候，我就说岁末年终，我们一起在教会服侍久了，总会碰来碰去，但是时间到了，我们该彼此原谅。这是我认识有一种感受。其实我对这个题目一直有兴趣。那到两年前，我在华神做功课的时候，正好就有一个题目是福音书，所以我就挑这个题目。可是我挑这个题目之后，我还是发现我学了很多，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。当然我能来的原因是因为各位弟兄姐妹愿意让我当长老，那所以我能够来。谢谢弟兄姐妹让我能够服侍大家，那以后我们一起服侍神。好，今天我们看下一个 slide。先看这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其实不难，因为这段经文21节一开始是彼得问耶稣，我要原谅人吗？可以原谅七次够不够？耶稣回答说不够，不止七次，而且要77个七次，对不对？然后下来耶稣就讲了一段预言去解释他的70个七次，然后最后耶稣又叮咛。所以其实这段经文如果你要整个来看的话，很简单，21节是彼得问的问题，耶稣回答一个问题，然后说明，耶稣的说明是在预言里面，然后耶稣叮咛。那所以当然这个经文的主题是饶恕，我们一读了之后就知道了。好，那饶恕这个题目其实蛮重要的。如果我们仔细想，我也是以关心各位弟兄姐妹，希望你们不止在家庭好，在事业上也好，或者是在个人上面都能够好，但是要学会原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不会原谅不止影响说在教会的合一，也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，在工作上其实也影响我们自己的事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我跟大家第一篇讲到，就我跟你们分享这段经文。好，那我们进去之前下一个 slide， 我们讲上下，我本来是预期是我可以 control， 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适应这个东西。 我们进入今天这段经文之前，我们先看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。那其实这段经文在讲这个原谅的时候，当然是人家真的得罪你，然后他没有跟你道歉，那就是变成我们要去原谅人，对不对？可是很多时候你要看到，很多时候我们要先拿走，有时候人家没有得罪我们，只是你觉得人家得罪你，然后你就不能原谅人家，那就不对了。我今天讲的，今天我们主要经文是讲你真的被得罪了，那我们怎么去原谅人。可是这段经文之前也在同样的马太福音里面，耶稣教我们什么？耶稣教我们说如果有人，如果你知道你得罪人，就是如果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也就是如果有弟兄，如果Paul， 我知道 Paul 生气，因为我惹了他生气，他怀怨我，那我应该去道歉。所以这是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人，应该先道歉。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3-24节讲的，这个后面。好，前面讲怎么被伤害，怎么去处理，要去跟马太福音的18:15-17，这是在这一段经文的前面讲的。如果你得罪你的弟兄，就要去道歉。那得罪你的时候要怎么去处理？先去跟他讲，他如果不听，再找别人。这一些都是神的教导。这个其实也很难，因为我们一般都不好跟大家当面谈，因为那不是很快乐的事情。可是如果我们不会处理这个事情，那只在外面讲就变成闲言闲语。所以其实这上下的经文都有很多我们可以学的东西。那现在我们就，这是跟上下经文的关系，那我现在我们就进入今天我们要讲，好不好？好，从这一段经文，我首先要让大家看到这个经文，耶稣讲77个的7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想一想，这一段经文我们经常听，那每一次讲到77个7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想？第一个不可能，然后就忘了，或者说就跳过去了，没有认真想。但是今天我们一起来认真想。好，这个这段经文其实77个7，我这下一个时代，对不起，对不起 ，OK， 下一个时代。好，我现在就讲77个7，77个7什么意思？当然，77个7，解经书上面有是讲77，因为从原文来讲，有的解释成77个次，有的解释成70个7次。但是不管是77次，或者是490次我想这最重要的原因的精神是在圣经的精神，在如果你一直算一直算，不管你算到70次还是算到490次，如果我在算Eric 得罪我几次，这样算的话，我有真的原谅吗？所以如果有在算几次的话，其实不是原谅。77个7不管是几次耶稣的意思是要我们不断的原谅。好，那当彼得跟耶稣讲的时候，那我们一般也就是在77个7就没有把它当认真。但是这边我第一个要让大家看到了，耶稣不是在开玩笑，他是真的，他是要我们一定要原谅人。因为你知道他讲完这两大21、22，彼得的问题，耶稣的回答，然后一个预言，后面35节，这是这种重点，这个 slide 的重点。这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。好，这是耶稣又回来的叮咛。我们知道叮咛，那就是从21、22到35，我们一起看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结论。push 一下 slide。好，我们必须要饶恕人。好，这是今天一个 slide 的重点。今天的主题都从经文出来了，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主干。如果出去讲例子的时候，我会让大家讲。好，从经文我们得到第一个题目，饶恕人是神的旨意，我们必须饶恕人。好，下一个 slide。好，现在讲77个7，我已经讲到了，刚刚也讲了，如果我们在算的话，其实就不是真的原谅人。好，那你讲七次，彼得讲七次，我们知道犹太人在他们的律法，他们的习惯是讲三次，所以彼得其实他跟耶稣讲原谅七次的时候，他是觉得已经做得比犹太人讲了三次还多了，那他觉得他应该被夸赞的。可是耶稣的回答是77次，不是只有七次。你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到我们对彼得的印象的话， 彼得一定心里面在想，耶稣你有没有在开玩笑，对不对？彼得很喜欢讲话的， He is very outspoken， 然后他会说 Are you kidding me, Lord？ 那所以呢，我想这是彼得的心情。但是从这个地方我们也知道，饶恕其实不简单，因为犹太人是三次，彼得讲七次。OK， 好 ，push 一下 slide，push 一下 ，OK， 好，所以这是这个我要先讲，饶恕本来不简单，是不简单，但是耶稣的回答，你说耶稣对他说，他说我对你说，好，我对你说，其实有一点强调，耶稣经常用这个口气讲话，只是你像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，他就讲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这样的强调，也就是有点是。耶稣强调，也就是意思，就像我们刚刚的结论一样，其实原谅人是必须的。可是，好，那下一个 slide， 原谅人很难。彼得讲说，原来心里面讲三次，他讲七次，耶稣就会很高兴，他应该得到夸奖。可是没有，但是耶稣又要他原谅七次，原谅人很难，原谅人又是必须的。还没回去一下 ，OK。所以呢，这是有一个张力，对不对？一个很难，但是耶稣要我们必须要做。那怎么做？耶稣不是在开玩笑，而且耶稣其实他也很讲理，他给了一个很高的标准。但是他有没有告诉我们答案呢？我们现在就是，所以说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张力。我想给大家看到这个。他这两个，一个是很难，一个是必须做，就很矛盾。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，接下来让我们大家能够认真思考耶稣讲的这段预言，因为这几节经文里面，21、22到35，中间从22到34都是耶稣的预言。那我们来看看，其实这耶稣，好，下面这预言。好，我们希望在预言里面找到什么？我会带大家看预言，让我们了解什么是饶恕，然后是怎么饶恕。其实这段经文，耶稣我会讲的这段经文的原因，其实我在看这段经文，等我懂的时候，我在做作业三更半夜的时候，我自己都被神感动的哭了。我等等再告诉你们，跟你们分享。那所以我们会在预言里面，希望让大家了解什么是饶恕，怎么饶恕。好，往下。什么是饶恕？你看这边讲，一开始天国好像预言来讲，天国好像其实这是就是讲神的国，天国就是神的国，然后我们是神的子民，那他对神对神的子民该怎么生活，该怎么预期。所以预言里面，耶稣在新约福音书里面讲了很多预言，这是其中一个预言里面经常会用这个天国好像这些。好，王，这预言当中的王其实就是神。如果我想把它这个连起来，让我们比较好讲。说预言当中的王，其实如果我们要看，就是看神，就是神。那天朝，那总结来讲，天国好像就是好像什么呢？在这一边，我们得到的是王原谅他的仆人，王也要他的仆人原谅别人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的别人出去没有原谅的时候，他就找他回来，把他丢到监狱里面，对不对？这是王的。那你看他饶恕了，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知道，耶稣那个王免了他的债，免了他一千万的债，一千万两银子的债。然后呢，他动了慈心，免了他的债。所以呢，他也没有付出代价，王免了他，饶恕他的债，他也没有付出代价，当然那个王就少了一千万两银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，原谅饶恕的意思是要付出代价的，是自己要，我们要付出代价。如果我们要付出代价，好，我们再仔细考虑这个，深入的了解什么叫付出代价。其实付出代价有点像放弃自己的权利。如果我们仔细想想，圣经里面教我们的爱，这个爱包括什么？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，爱是恒久忍耐，然后不嫉妒，不张狂，然后后面第七节，凡事包容所以忍耐、包容，这一些都是爱。如果要忍耐，要有耐心，这一些你觉得我们要不要付出代价？那有时候付出这些代价，其实是 放弃我们的权利，对不对？那好，下一个。好，饶恕是要放弃权。我们刚刚从预言里面看到这个饶恕必须要付出代价。那可是如果我们要深入了解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要把这一段经文神的教导放到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把它应用出来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要知道付出代价不是只是我们了解预言，真的要我们放弃我们的权利。因为圣经里面讲饶恕，圣经里面讲我们借钱给别人去跟他要回来，这是我们的权利。所以呢，王也有他的权利，王把一千万两银子借出去，他去把他要回来，这是他的权利，但是最后他放弃。所以呢，讲到权利，没有人要拿你的权利，除非你自己愿意放弃你的权利，那才可以才可能成这个事。好，这就是饶恕要放弃自己的权利。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爱呀、啊？讲这个权利的关系，因为我们深深体会到，放弃自己的权利，除非我自己愿意，要不然很难有人容易劝得动我，或者很难达成饶恕的原因。我们教会生活久了，那我在执事服事也久了，所以大概我知道比较多。你知道教会有时候经常有很多那种牧师去劝和，或者执事去劝和，或者长老去劝和，很多失败的原因，对不对？很多失败的例子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们不知道。那你知道为什么人家劝和有这么多失败的例子？其实难的地方就是在这里。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，如果今天李文你比较我们比较熟没有关系，如果今天李文得罪我，然后我们两个吵起来了，那牧师来劝我，如果不愿如果他真的如果他真的得罪我，牧师来劝我，如果我不原谅他的话，这是我的权利，对不对？那牧师能做什么？牧师不能做其他事情，他只能劝你，他也不能强迫你，他只能劝你放下你的，不要生他的气。虽然他得罪你了，不要劝他的气，你原谅他，然后能够合一，一起服侍。所以，这就是为什么劝人很难，因为那是你的权利，他得罪你，那该被罚，那或者该怎样？你如果不原谅他，牧师没办法强迫你放弃你的权利。我希望大家了解，那如果我们要落实的话，真的要学到耶稣教导，我们就要放弃我们的权利。那 OK， 那讲权利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用社会的想法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也忘了，刚刚我还讲到强调一个天国的子民，那是社会的想法，那我们是神的子民，天国的子民也要用那样的想法吗？还是要用神给我们的爱心呢？原谅别人呢？放弃自己的权利呢？为了一些合一。好，这是让大家思考的问题。好，下面一个啊，好，下面一节经文，我们从这个预言里面看到这个饶恕必须要放弃自己的权利。那饶恕的方法，饶恕方法其实耶稣只讲了32跟33节，对不对？他只讲了两段经文。其实这两节经文我会念懂的原因，如果你只念中文就是32节，现在我们看32节，等等再看33节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，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我在写作业的时候其实我要下结论的时候，我三更半夜我就一直在看，重新看中文，我就看不懂，我就回去看英文。等到英文的时候呢，我看懂了，这是一个重点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边列出英文。有时候我们中文翻译出来翻译的不是很好，我们知道我们这本圣经翻译100多年前翻译的，对不对？说不是很好。你看英文的时候，这个是 I cancel all that debts of yours. All that debts. 这是那个王跟他的仆人讲。I cancel all that debts. 其实这是一个强调语气，对不对？这一次是那个王把他叫回来骂他一顿， 把他放到监狱里面的一个原因，他的唯一根据就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其实很值得我们想的 All that debt， 那多少 debt， 其实那不就是神的恩典吗？那个王给他的恩典吗？所以呢，这就是说我们要学会数算神的恩典。我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了解到耶稣是一个很好的老师，他不只跟我们很好很高的要求，他也告诉了我们方法，就是要数算神的恩典。好，这是有时候做作业，其实上班服侍，然后还有家庭，那时候还有念书，其实蛮辛苦的。那跟大家分享我能够继续念下去的原因，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，能念圣经，念圣经就会跟神相遇，你突然就是对一段经文有深入的了解，然后对生命有改变。那我那段经文就很感动，因为耶稣不止给我们很高的要求，他也给我们很好的方法。 OK， 好，那一千万两银子，这个如果我们从原文看啊，这边的一千万两银子，当时用的，当时听的人马上就听懂，可能我们这边要翻译，当时他的数目其实是用当年旧时候第一代新约读者的，都当时的人，他们的数目是最大的数目，用的单位是最大的单位，可能我们现在来讲的话，可能是我们的中文的兆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就是最大的单位，最大的数目，那一听就是很大一笔，那个人没办法还，所以这是一个浩瀚的恩典。那十两银子当然就是这么小，所以那我们解释的饶恕的原动力来自浩瀚神浩瀚的恩典。然后 OK， 下一个，这是刚刚解释，再一个，下一个，好，饶恕的原动力来自神浩瀚的恩典，数算恩典。但是如果没有把它落实的话，你要看到那浩瀚的恩典，你要记住，神如果给我一千万，当然我回头给你一百块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神浩瀚的恩典其实是我们原谅人的最主要的原动力。好，下面这一段，众同伴看见这些人看到，当然就看到那么差别，这么离谱，这个人人家给他一大笔钱，但是回头他不愿意给十块钱，给一百块钱，当然是很离谱。可是这个地方我想提醒我们，我们人很多都很容易就忘了神的恩典。如果今天是神给了一千万，你回头马上会跟向人家施恩吗？会马上原谅别人吗？如果今天神原谅我们的罪，我们一生的罪，如果在神面前诚实的话，那我们回头愿意原谅人吗？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，当然众同伴很简单，可是如果是我们自己要去原谅人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到我们还是要记住神的恩典？好，这是提醒大家。下一个，神付出的代价，我现在出来不在这段经文的主节里面，我跟大家分享，我们去思考神的爱。那神付出的代价，那当然神原谅我们的罪，在预言里面，这个王免了他仆人的债，但是在生活里面，神免了我们的罪，神原谅我们的罪。那在预言里面，神付出了一千万两银子的代价，但是在生活里面，在事实上，在历史当中，神原谅我们，神付出什么代价？我们当然知道，耶稣，神把他的独生子给了我们，上了十字架。所以呢，神付出什么代价？那种爱，你们可以看到克西马尼园的祷告，对不对？神的耶稣在克西马尼，你可以看到耶稣的痛苦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所以呢，这是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，你可以了解耶稣心里面的痛苦。好，有时候这是神对我们的爱，神付出我们的代价。有时候重点是 how personal， 这是对我们有什么影响，我们自己体会到神的爱在我们身上的功能。我举例我自己的例子。Doris 你可以吗？我这没有告诉你，我举我自己的例子。 圣诞节之前我被我们家小狗咬了，然后呢我第一天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没有缝二进润，第二天去的时候医生把它打开重新打开，然后洗过缝了三针，所以回家的时候呢我就很痛，我大概在做饭，然后我就很痛，我就躺在我们家沙发上，我真的很痛。那你知道我就跟神祷告，我说阿爸父我痛，阿爸父我痛，你知道我就真的这样在心里面这样讲。你知道神让我想到什么时候？那个时候神说他知道，神说他知道，因为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知道他在那里。这是我们自己体会神的爱。 OK， 如果我希望各位弟兄姐妹，就是说我刚刚也跟你们分享读圣经，我会服侍家里面上班，然后还去念华神，其实读圣经是必须的。那我也希望神保守各位弟兄姐妹能够有自己灵修的时间，有自己跟神亲近的时间，去了解神的爱。那因为这个是你要真的是去感觉到神耶稣上十字架跟我们的关系，然后自己的爱，你才能够真的活出这个天国子民的样子，能够活出这个这边的教导原谅，活出这个神的教导，很多我们该做怎么做事去爱人这些事情，我想这是最基本的。所以我愿意停下来跟大家分享这些。好，接下来33节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吗？刚刚就讲天国就像王原谅他的仆人，免得他仆人的债，王也期望他的仆人去免别人的债，对不对？但是这边就是说要模仿这个王，但是这边是耶稣讲的，而且他就说连续人的心动了慈心。其实谢谢，那动了慈心这些都是很多经文在马太福音里面，动了慈心你看英文的话你就比较去了解，如果可以中文不够能够英文可以帮助我们，我就列出来。英文就是 move with compassion out of pity heart went out to him， 这是动了慈心，那真的是爱那个人。那所以呢，那下面列的都是例子，那我就不需要讲。所以呢模仿耶稣其实是，那如果我们看刚刚耶稣在十字架他为我们做的事情，耶稣去为困苦流离的人动了慈心，这些我们都可以体会到。所以当然这就是今天这个预言里面的重点。好，一个是饶恕包括了放弃我们的权利，饶恕的原动力当然是神的恩典，神在我们身上的事情，然后模仿耶稣。当然好，我想可以了，下一个 slide。 好，这一段是分享，因为34节的经文呢英文让我看到这种接了 torture， 我就把这一段我本来想在那边分享了用在开始的引言，我就跟大家讲，如果你对一个人不高兴的时候，其实自己心情也会受影响，对不对？就有点是像自己在虐待自己嘛，你因为我对李文不高兴，所以我每次看到我就心情不好，就脸臭臭的，那等于是我自己在虐待自己。所以呢当然我知道很多原谅不一样，那我也希望给他怨恨得医治。我当然知道有很多很多情形，可能有的时候是你被人家欺负然后藏在心里面很久，有时候气是很难医治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曾经在自己洗澡的时候就想到很多我走过的事情，从年轻的时候到美国念书，然后一路到现在这个年纪。当然第一代移民我们也有辛苦的地方，我们一般都只会讲说成就成就，可是我想一想，如果我当年就回台湾，可能不会走过有一些我碰到的情形，那在美国的情形，因为你是不同的种族这些。那有一天我就洗澡的时候我就哭哭哭哭，我说神啊，你就这样让人家欺负我。 OK， 你知道等我哭完以后呢我就再也从来不想这个事了。其实有时候是你要 let go， 你要把你的情绪让它放出来，然后呢交托给神。当然在这个时候今天讲这个事情，当然原谅不是很简单，可能有一些人家伤害你的事情放在我们心里面真的很久，但是我自己体会到原谅人是一种自己的医治的方式啊。OK， 所以呢 我们原谅不能强迫，但是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，我劝你们真的把你的重担交给神。我跟你们分享一段经文。OK， 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，把他放出来，交给神，原谅 ，move on， 过快乐的生活。因为过快乐的生活，不管是亲子关系，不管是夫妻关系，不管是同事关系，对，好，好。讲到同事，我刚忘了一件，讲一件事情，原谅的事情，在工作上的关系，我们经常，我时间有限，我们经常都说工作是神给的，所以我们在教会有时候碰到说在找事的人，哦，神给的，可是即使是神给你的工作，我们要不要去保护？其实我们要去保护。有时候我看到有些我们小组，当然今天这样讲比较好，可是在小组里面很难直接去跟他讲，那我希望我借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分享，神给我们的工作其实我们要保住，在上班的时候不要每一件事情去争，因为有时候看时间，有时候要稍微忍一下，以人相合，自己要去保护，不是有时候当然是要争，可是你要有智慧，也不是发脾气的争，那要讲理的争，那可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必跟人家以和相处， OK， 那当然我们有一些刚看到年轻的有时候就什么事情都争，那不是很好，所以在工作的这个场合，这是我给大家的分享，给大家的鼓励也提醒，就是说在工作即使是神给我们工作，你当年找事的时候，很多工作给你的机会，你挑那个有神的带领没有错，但是上班的时候不会天天天空长蓝，你有时候也是会有问题，但是以和跟人家相处，不要去跟人家争呀， yeah， 这是我的分享。因为有时候看了一些人上了班又换了一个工作，上了班又换了一个工作，那有时候在想，当然我不知道，只是会在想看他平常的表现，所以呢，今天因为在私下我也很难这样猜，但是今天因为讲到的机会，我先跟大家讲，也提醒各位弟兄姐妹啊，神给我们的工作也要去保护，要去珍惜。那希望各位的在事业方面也能够有好的成就。好，讲了很多，那可能大家还会有一个就是。主题下来了，我现在分出去讲另外一件事情，大家可能会想说，那神的公义在哪里，对不对？这个他得罪我了，那我要原谅他，那神的公义，这是最后一段的心理障碍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我想这是我自己想然后跳开，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心理障碍，那神的公义在哪里呢？有时候你发脾气，你可能也有很多原因，也是他不对，他不对。然后其实我们不晓得是真的是因为他不对，你是公义的心，还是你要借机去报复他，还是只是因为我们爱心不够、耐心不够，看到人一点就要去处罚人家。好，那我们看看神的公义。那所以我要问大家，我们就是问神的公义在哪里？如果圣经里面讲原谅，那我们就要想一想，我们对圣经里面的公义了解有多少？看看。神的公义，神在以赛亚书一开始就骂犹太人，其实骂得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天哪，要听，地啊要听，侧耳听，因为耶和华说，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，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我，骂得够不够厉害？把以色列骂得跟畜生一样，对不对？可是看下面，但是在第一章以赛亚书一开始就这样骂以色列人，但是第一章马上在这之后，第一章第十八节神怎么说？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成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红的怎么变成白的？一生的罪是红的，怎么变成白的？没有罪，跟羊一样纯洁的羊。是因为神透过十字架，透过耶稣成就的救恩来看我们。 OK， 所以呢，神骂神的公义，他的后面是爱。 OK， 所以呢， 真的有时候有人犯错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爱心，你不要去指责他。好，这是我们的心理障碍。好，接下来，好，最后一节了，饶恕人是真心的啊。当然是要真心，因为我们要一定要饶恕人，饶恕人必须要持续77个7次，就是要永远的饶恕。那我们也讲了方法，所以必须要真心。可是其实我们讲了很高的标准，但是弟兄姐妹，实际生活是不简单，实际的生活是有学习的过程，对不对？而有时候也会回来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只要我们愿意去做。OK， 要持续记得神的教导，而且要记得神的恩典，靠着神的恩典。当然原谅，我们在台湾小时候是上公民与道德，我们在上公民与道德都讲这种该有的道德，是吧？当然外面也会讲道德，讲道德都会用的，可是那不会持久的。你只讲道德，有时候还是会受不了，还是会爆发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们看着神的恩典，看到今天的重点，了解原谅是要放弃我的原力，放弃我的权利，然后原谅是因为神先原谅了我，然后看看神在十字架上做的时候，看到神的爱跟我自己的关系，然后我们去原谅就可以持久，也可以做到真的活出来这个生活。好，下一个是啊，这都已经讲了，我想这今天的复习我刚刚已经都讲了，我们必须饶恕人，饶恕是要放弃自己的权利，饶恕要神数算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是我们饶恕人的原动力，然后模仿耶稣，然后饶恕是真心持续的。好，最后我讲腓利门，腓利门只有一本书，只有一章。OK， 腓利门书我曾经看新约的导论的时候，他作者讲，如果把保罗所有的书信都拿掉，只留了一章的话，应该留下这一章。为什么？这是圣经所有的教导，就放在这个腓利门的身上，变成一个testing spot， 因为就是要考验圣经的教导，腓利门可不可以活出来？腓利门，保罗写信给腓利门，因为腓利门有他有一个仆人阿尼西摩跑掉了，跑掉以后呢，他本来是腓利门的仆人，然后他跑掉了，跑到保罗那边成为保罗同工，保罗想用他，那保罗当然知道保罗有权利去叫腓利门说我要你的，把这个给我，去强迫他，但是保罗没有，保罗知道那是他的权利，他把腓利门送回去，把阿尼西摩送回去，然后给腓利门写了一封信。所以呢，其实让大家想到我这个真的是圣经的教导，不止善恶证明，这也是一个例子。腓利门当然听了劝，他放弃他的权利，然后阿尼西摩还是跟保罗一起服侍。所以呢，就是个我们要体会神的教导，体会圣经的教导，体会圣灵的带领。好，最后一个slide，再下一个，刚刚忘了，我刚刚讲举例交给朋友们讲。那希望真的是，这就是我把为什么取这个题目，因为我们看到一个耶稣是一个很好的老师，如果我们了解这段，你就比较会使一个不可能变成可能，然后变成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然后其实从宣教的角度来讲，这就是我们见证神嘛，不是吗？那神说我们要做盐做光，所以旁边的人看到我们会把荣耀归给神。从宣教的角度来讲，不只是我们自己可以过得更好，然后当我们自己有这种爱心的时候，有这种活出基督教导的时候，不只帮助我们跟家庭教会，也帮助我们的工作，对，而且我们可以传福音。好，谢谢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对不起，我刚刚一开始忘了祷告，太紧张了。好，主是你的恩典，我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思考这段经文，愿圣灵带领我们。主啊，在我们讲完道之后，主你帮我拿开，让你的经文，让你在十字架做的事情在弟兄姐妹里面心里扎根，让我们更认识你，让我们自己更体会你的爱。主啊，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啊，祝福我们的教会。 我们这样祷告，不配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我借机会做一个教会的报告。如果你们看报告第八点，我们前几个礼拜已经粤语堂聘募的成员都过了。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叶牧师要离开我们，他有新的事工。当然我们感谢叶牧师，因为其实我自己了解的叶牧师，他都很温和的。因为我以前也是文书执事，我从我们几个教会几个秘书都知道，办公室里面他是最温和的。那我跟他交往，他在我们教会十多年，他从来不讲任何一个人的是非，不管是什么事情。其实他有很多的长处，或者是牧养团给他很多工作，他都愿意去做。那我感谢叶牧师过去几年十几年在教会的服事。那接下来就是说教会的这个过渡时期的计划，当然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牧师的聘牧委员会。另外在广东堂的服事呢，广东堂事工呢，我们在过渡时期呢，长老团呢就请吴展祥长老当粤语堂的联络人，然后粤语事工将由过渡的核心小组，这核心小组包括Eric，包括 Raymond 我们的文书执事，包括 Doris， 所以四个人，这个是核心粤语堂的过渡时期的核心小组啊。那他会带领我们这个粤语堂的同工团队一起在粤语堂服事。那当然吴长老会把长老团想做的事情告诉粤语堂，那粤语堂有需要也可以告诉吴长老，吴长老可以告诉我们。好，愿神祝福我们粤语堂的事工，愿神祝福各位弟兄姐妹的服事。我必须要离开去中文堂，因为我要去中文堂帮忙讲这个MER,NF70。那我知道讲完道应该留下来跟大家相处，可是我跟大家相处时间会很多，所以今天请你们原谅我，因为我今天必须要到中文堂去。那我已经开始在小组里面了，我每个礼拜都去不同的小组。好，谢谢。